上回书说到，红石被雍正下令秘密的关押起来了。这一夜之间啊，他就从高高在上的王爷变成了阶下囚。他仔细琢磨了半天，也没想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最后啊，他琢磨着说不定是涂里琛勾结红帝假传圣旨呢，于是他便砸烂了玻璃，双手抓着窗棂，冲着外边大声喊着：来人，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，我要出去，我要见皇上，快开门。一个守门的军士走过来了，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像疯子一样的红石，冷冷的说：三爷，您犯了病了吗？大呼小叫的，有什么事啊？红石隔着窗户照他脸上啐了一口：呸，你才犯了病了呢，你们那个涂里琛才犯病了呢，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啊？哎呦喂，三爷，这个小人可就不知道了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三爷您老见谅着点，安生着点，您也好受呢，我们的差事也好办了。嘿，我才不听你的胡说八道呢，我要见皇上，叫涂里琛来。这正吵得不可开交呢，涂里琛进了院子了，亲自把房门打开了，对那个军士说：你们这办的什么差呀？啊，三爷是天皇贵胄金尊玉贵的人，连口茶水一碟子点心也不备啊，混账。红石白了他一眼说：得了吧涂里琛，你少在这假惺惺的装好人，哼，你这瘸腿子狗，我怀疑你是假传圣旨把我抓来了，我要见皇上，不见皇上我就不吃不喝不睡到死为止。这涂里琛呢，是位英俊的少年将军，所遗憾的是呢，一条腿受过伤，稍微有一点跛，他最忌讳人管他叫瘸子了。此刻听了红石的话，他下巴颏那道暗红的伤疤抽搐了一下，强自按捺着心头的怒火，冷笑一声说：三爷您安生一点，我还把您当三爷看，您要是发疯啊，那我可就把您当疯子看了。您瞧瞧外头啊，对面那就是风华楼啊，楼南边就是淡宁居，我要是假传圣旨，敢把您带到这儿来吗？哼，再说了，我凭什么要假传圣旨陷害你啊？这不圣谕还在我这儿呢，你要验看呢，自个儿拿去看看吧，究竟是真是假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甩过去了。红石紧张的接过那张圣谕，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笔楷书了，连一笔脚饰也没有啊。再看看对面的风华楼，这才确认是雍正亲自下诏拿了自己，自己也确实是被关在畅春园。于是他一下子蔫了，用迷茫的神情环视一下四周，不言声蹲在了炕角，双手埋头，是一句话也不说了。涂里琛看了看红石的可怜相，吩咐那个军士：三爷要吃什么用什么，不要委屈了他，把窗户上的玻璃弄干净，用窗户纸糊上。说完转身走了。在难熬的沉寂中，暮色降临了，一个军士给他送进来一支蜡烛，又给他换了一壶热水，端了两盘点心。红石挪动了一下麻木的身躯，就着开水吃了两块点心，觉得这心里好受了点。既然事到临头又想不出个什么结果来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想到这儿，他拉过一块毛毡，在炕上叠了个枕头，拽过一床毯子，正要躺下，门一响，他抬头一看，进了一个人。仔细一看，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父皇雍正皇帝。涂里琛拿着钥匙站在雍正的身后。雍正进来只是看了红石一眼，回身对涂里琛说了一句：你出去吧。转过身来，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看着红石，半天都没说话。红石的脸色苍白的厉害，好像是稍微受一点惊吓就会昏过去， 眼睛绿得发暗，在微线的眼窝里悠悠闪着鬼一样的光，嘴角微翘，似哭又似笑，似讥讽又似发怒。红石急忙坐直了身子，用惊愕的目光盯着父皇，恍恍惚惚之中，好像在梦中一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灵醒过来，还没给父皇请安呢，急忙翻身下炕，跪倒在地。儿臣无礼，因为儿臣都糊涂了，就好像在梦中一样，既不知身在何处，也不知是怎么来的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他说话的声音呢，都有点发抖，身子也在不停的抖动着。雍正迟疑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啊，你起来吧，坐着说话。”说完，自己盘膝坐在了炕上。红石听雍正的口气并不严厉，甚至还带着平常少有的温和，这心才算放下了，磕了个头，起身在靠门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坐下了。就听雍正问道：“红石啊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并不知罪，而且还很委屈，是吧？”“
是，儿臣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雷霆雨露皆是皇恩，儿子只想知道原因，并没有埋怨的心呐。”
说到这儿，他看了雍正一眼，见雍正毫无表情，这才又接着说：“
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明，办差或者有失误，但是自问敬上爱下，没有试过黑心呐。”
一听这话，雍正顿时怒火上冒，腿一动就想下炕，但是他又控制住了，冷冰冰的说：“什么？没有试过黑心？至今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八王议政一案，你充的什么角色？你和你允禄十六叔都说了些什么话？还有永信承诺，陈学海你接见过没有？跟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红石刚听雍正说到八王议政的时候啊，还不怎么紧张，他觉得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陈年老账，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他虽然有点心慌，却并不害怕。
但是后来一听雍正说出了自己曾经秘密接见过的人，他有点把持不住了，知道今天这一关呢，怕是不大好过。他吞吞吐吐的说：“回话嘛，时间长了，儿子也记不太清楚了。”
雍正一下子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哼，祖制就是八王议政，闹一闹，给万岁爷提个醒，也并不是坏事。这话是你说过的吗？还有，你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，万一后世出了个昏君，有了八王议政，能够主持废立之事，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。这话你说过没有？”
红石万万没想到，连自己最隐秘的话都让皇上给端出来了。他顿时觉得如芒刺在背，硬着头皮说：“
回皇上嘛，这不过是儿子当时一时糊涂，儿子想着恢复祖制，本来是堂堂正正的事儿，圣公独裁，遇上个昏君，那就会坏了江山。皇上要是不说，至今儿子还不明白这样做是错的呢。”“
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别想和朕打马虎眼，你撕掉他们进京，又挑唆他们说出这些话来，瑞亲王不与你们串联，你就把他远远的安排到陆河驿去。你生怕弘历会成了太子，自量才德都不如他，所以才要控制八王，亲掌上三旗，坐定了摄政王的位置，再来与他平分秋色。你妒忌弘历，是不是啊？”
红石连连摆手说：“啊，不不不，阿玛，儿子纵然不肖，可怎么会妒忌自己的弟弟呢？”“
哼，不妒忌？那好啊，你就要告诉朕，你府里的谢师爷现在在哪儿啊？”
他到河南、山东等地都干了些什么？
红石惊恐地看着雍正，又躲闪着他那刀子似的目光，
他的两只手啊都下意识地攥住了身下的小凳子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，
皇阿玛的话儿臣听不懂啊，我府里是有一个谢师爷，可是他得病死了。
哼，恐怕不是得病死的吧，他联络匪盗，两次堵截追杀红利，事情既然败露了，他自然是不能留在这个世上了。你别忙着申辩，你的那个邝师爷呀却比那个姓谢的聪明，他生怕自己当了姓谢的第二，昨天下午就盘了你的一处当铺款，想逃之夭夭，可是却被涂立琛给拿住了。他呀也没有你嘴硬，连同你眼阵阵和红利的法务，连同你勾结巴汉格隆图谋要害你皇阿玛性命的事，他全都招了。朕问你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
这么一来，红石可慌了神了，急忙说，不，父皇，不是儿臣，这肯定是红利，他是见我主持运松轩事务心怀不满，又妒忌，这才设计陷害我的。
红石啊红石，你算了吧，在你皇阿玛面前还演这出戏有什么意思呢？红利处处替你开脱说情，你倒反过来攀咬他，你可真算得上是个大好人呐。哼，你的事儿说出来都让人发指，
你怕隆科多揭发你下令闯宫的事，所以就叫他背土布袋，你怕阿奇娜情急把你的丑事张扬出来，就遣散了他的家人，还故意不给他治病。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宁肯让你的阿玛背上不义的罪名，背上杀帝和屠功臣的罪名，你这还算是个人吗？上苍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，人应该有五伦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是镜子，你照照这面镜子里，你是什么样的面孔？你还有一点人伦吗？你还像个人的样子吗？张廷禄科场作弊，是受了你的委托才办的。可是事情败露之后呢，他被处以腰斩。那个时候，你整天围着朕身边转，连一句话都没替他说。像你这样的东西，做恶事坏事也毫无章法。哪个人跟着你不要留一手啊？哪个人敢替你真卖力气啊？听了雍正这番话，红石一下子瘫倒在地了，他跪在地上，雍正的话就像天上的闷雷，一声声猛击到他的身上，使他那本来就很脆弱的心更加支持不住了。他张慌四顾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，但是这空荡荡的房子里，除了那只忽明忽暗的蜡烛和一位冷酷的不动声色的皇帝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突然他发出一阵野狼似的悲嚎，一边哭一边磕着头说，
皇阿玛，儿子知道您一向是圣明的，您刚才说的都是别人捏造出来的谣言呐，他们这是在陷害您儿子呀，他们是在离间咱们父子之情啊。我的好阿玛，您从小是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的，儿子就算是再没良心也办不出那些个事来呀，儿子是个没胆量的人，阿玛您是知道的呀。
哼，朕半点也不圣明，当时杀张廷禄的时候你一句话没替他说，朕只觉得你忍他的事儿，朕过后有疑虑也有所不忍，所以打那以后朕就废除了大清律里的腰斩之刑，也为恕自己之心。八王议政，朕只觉得你暧昧，心底阴暗，想和这群污糟猫王爷分一杯羹。隆科多松园子，朕对你已经十分警惕了，但还想着你毕竟是自己的儿子，
能包容就包容了。也许你是不掌权，想着好比一条狗，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。谁料到你进而想要杀人，杀你的父亲，还杀你的弟弟。你可以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字暴虐的衣冠禽兽了。红石向前爬了几步说，
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是儿子的父亲呢，那些事儿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你不要听信外人的谗言呐。
哼，你也是读过书，受过名师指点教诲的人，岂不闻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？你身为皇阿哥，万岁之策，千岁之体，若不为非作歹，哪个敢来动你？又有谁敢来离间父子之情？朕要是证据不足，又焉肯将你深夜捉拿到此？朕要无情，又怎么能不把你交部严厉明正典刑？
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听我说呀，总归是儿子可怜糊涂，听了下头人的挑唆，以为除掉了红利，儿子站定了敌位，那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所以有眼阵的事，河南追杀红利，那都是他们办过了，我才知道的，并不是儿子主谋造诣啊。阿玛，您难道您要把我交部议罪吗？啊，皇阿玛，您说话呀。
雍正听他哭得凄惨，一股又酸又涩的口水涌上来，眼泪已是夺眶而出。他像石头人一样站在当地，听着红石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突然他想起了那年承德事变，太子允仍和十三阿哥允祥被囚禁，狮子园里一片恐怖，奶妈子抱着刚满两岁咿呀学语的红石逗自己开心的往事。又想起那年他让红石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抓树上的枝叶，结果红石尿了自己一身。想到这儿，雍正不由长叹一声，但这温存也只是一闪而过。很快他的眼睛里又像结了冰一样的阴寒，要是放过这个逆子，天理人情都容不得呀。别说后世，就是张廷玉、鄂尔泰这些个近臣也会在心里说自己处事不公，往后自己每说一次光明正大，都等于是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用沉缓的语调说，朕瞧不起你这模样，大丈夫死则死耳，做得出就当得起吗？你起来吧。
是。
红石这才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又坐回到小凳子上了。
请父亲幸会。
哼，你弑父杀弟，欺君灭行，依着大清律啊，除了凌迟没有第二条刑罚。朕思量着把你交部里吧，又是哗然天下一件大案，不但你死了，还要连累多少人，家丑也就外扬了。所以朕一开头就是把你秘密的抓起来，为的是不招众议。红石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父亲一眼，低声说，
谢父皇成全呵护恩典。
雍正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从心底里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，走下炕来，背着红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你知恩就好，你的罪犯在十个，断无可恕之理，但是朕与尚书房军机处等人商议，不能把你交部显露，一是国家禁不住大案迭起，二是朕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。
那皇阿玛打算圈禁？
雍正没说话。
那是让儿臣到岳钟琪军中效力恕罪？
雍正仍然摇了摇头。
哼，没法给你派，没法给你身份， 你到军中没有名目。
那么儿子只有削发为僧，在佛前忏悔赎罪了。
雍正猛然转过身来，在灯影里也看不清他的脸色，只听他的语气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。你呀，还是尽想着活命之道，凭你这身份，哪个庙藏得住你呀？你借忏悔之名求生活命，不怕有朝一日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玛再蒙羞耻吗？且不说你犯的罪没法饶恕，就是可以饶恕，你的心可恕吗？既然你自己不愿意想，朕就替你说了，你除了自尽，没有第二条可以恕心谢罪的路。红石就觉得头嗡的一下，他急忙跪在地上膝行几步，紧紧搂住雍正的双膝，摇晃着哭泣着说：
皇阿玛，儿子有罪当死，原没有什么可辩之处，念起皇阿玛子嗣单薄，儿臣一死不足惜，带累孙子都是有罪之人呐，宗室近亲更是零落，父皇皇阿玛。
哼，你到这个时候才想到宗室，晚了，朕不想和你纠缠，你这副可怜相打动不了朕。你面前如今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你今夜从速自尽，朕念父子血脉亲情，关照你的家人子女不受株连，给你一个小小的处分，搪塞一下众人耳目罢了。一条呢，就是你这么硬挺着，朕自然将你的罪名证据一并发给大理寺刑部议处，他们要肯饶你，朕不加罪，他们不肯饶你这个人神共愤的逆子，朕也只有依律处置，绝无宽待之理。因为朕已经对你加恩了，亲自来劝你，要不受这个恩，朕也没法子。虎毒不食子，朕何忍心置你于死地呢？但是你仔细想想，你如今活着还有什么脸面见朕？你又怎样见你的弟弟弘历？你又怎么面对你的妻儿？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？不但你，连朕也羞得无地自容啊。但是你若自尽一死，可以洗清你的罪名，世人可怜你是做得当得的汉子，不至于让你的家人再蒙羞辱。儿子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思量吧。说到这儿，他后退一步，挣开红石的双手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出来了，对守在门口的涂里琛说：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，抬一桌酒席，要丰盛一些。涂里琛身负雍正的安全，他一直是紧靠门边站着，听着里边的动静的。父子俩人的对话他听得明明白白，心里也是一紧。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这奴才遵旨。